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10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三篇、中共以怨报德反美、恩将仇报反法轮功上、常识、如果真想敛财。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5年1月3日新年伊始，神韵八个艺术团及八个艺术团乐团在北美、欧洲、亚洲的八个城市同步演出，为三大洲观众带来一场跨越时空、启迪人心的艺术盛宴。法国自由电视台总裁菲利普·米里奥在观赏神韵后，为神韵的高超技巧和细腻表达倾倒。他说，神韵的艺术水准精致细腻，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它来自这亘古通今的中国，演出极度的复杂而细致入微，同时又蕴含着超长的感性和敏锐性，这些都是由其艺术性以及给观众的视听敏锐体验表现出来的，这样的整体融合实在令人惊叹。波兰前驻华外交官伊莎贝拉·朱莉亚·杰克夫斯卡说，我感觉神就在身边，艺术家们展现的舞蹈让我觉得自己更接近了神。他还说，这场演出太美了，就像从另一角度重新触摸中国文化。神韵的呈现方式与我在中国看到的演出有所不同，我特别喜爱这场演出，尤其是其中展现神性内涵的部分。作为一个虔诚信神的人，神韵所呈现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性令我感到无比美妙，我仿佛触摸到了天堂。伊莎贝拉表示，我很感动，在波兰甚至在整个欧洲，人们也信仰神，但从未以这种方式展现出来。神韵呈现的神圣能量实在太美好了，神是存在的，只是如今在西欧，人们逐渐远离神，这令人感到遗憾。所以，你们神韵艺术家们的工作真的意义非凡。我坚信神是存在的，并且很快会回来。或许他已经以某种形式回来了。
1月4号下午，美国加州诺瓦托共和党妇女联合会会长方丽玲带领会员一共18人观赏了神韵北美艺术团在加州旧金山歌剧院的演出。美国加州诺瓦托共和党妇女联合会会长方丽玲说，天哪，我一直在哭，我现在还无法平静下来。她感叹道，那是我的文化，是我所珍惜的，我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长大，一直没有忘记。所以当我看到神韵时，感动得热泪盈眶。方女士表示，自己17岁时从大陆来到美国，自从多年前看过神韵后，就成为忠实粉丝，这次更组织自己的同事一共18人，组团追看。他非常钦佩神韵艺术家们顶着压力传递真相的勇气。他说，请继续演下去，不要停下来，我会为你们加油的，我会尽我所能来支持你们。
美国神韵艺术团从2024年12月26日起，在德州首府奥斯汀、最大城市休斯顿等多个城市巡回演出。 州长格雷格·艾伯特给主办方发去贺信，他在信中说，作为德克萨斯州的州长，我非常自豪地欢迎神韵莅临德克萨斯州，展开2025世界巡回演出。我赞扬那些令这场充满活力的演出成为现实的舞蹈演员、音乐家、导演、义工，他们的奉献精神令这个艺术团的全球巡回演出成为可能。12月28日，德州第25区州议员唐纳·坎贝尔在奥斯汀观赏了神韵新世界艺术团当天下午的演出，并授予神韵艺术团荣誉证书。他称赞神韵舞蹈编排很棒，艺术家们才华横溢，有很好的使命，传递的信息清晰，让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再现。
神韵环球艺术团自2024年12月23号在日本名古屋拉开2025演出季在亚洲巡回演出的序幕，至2025年1月9号在名古屋、京都、西宫等地上演共16场纯善纯美、甘露洒心的演出。在圣诞新年期间，全新的节目为日本各界观众带来节日的惊喜。企业主铃木幸代第三次观赏神韵，难掩激动的心情。他说，我领悟到神的慈悲原来是这样的，我希望这个讯息能被广泛传达。原富士通北陆系统执行董事中田浩表示，这是世界级的顶级演出，我深受感动，真是太棒了。看演出时我就在想，我们能返回天国吗？所以一定要多行善事啊，让我们相信信仰，多做好事吧，否则我们是无法去往天国的，同时财富也带不到天上。我越看越觉得的确如此。
2025年元月5日，台湾台东来自各乡镇的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于卑南文化公园集体练功，并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拜年，表达对师父的感恩。
2025年1月4号，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15区的拉克斯帕洛塔拉开帷幕。目前陈列着28幅由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创作的画作。参观者对美展上的作品以及法轮功学员讲述的真相印象深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之前从未听说过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他们对此深感震惊，纷纷谴责中共的暴行。一对夫妇对中共发起的迫害感到非常震惊。他们在留言簿中写道，这些画既美丽又悲伤，真相短片非常有启发性，非常感人。很遗憾，我们本来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但你为我们打开了真相的大门，再次感谢你们。还有许多人对法轮功很感兴趣，并高兴地得知可以通过参加网络教功班免费学练法轮功。
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纪录片《国有器官》自2024年10月在全台上映后，虽然不断接到来自中共的恐吓信，但台湾的观众反应热烈，全台各地近300场次的演出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2025年1月11日在台湾云林县劳工娱乐中心又再一次放映该纪录片，并举办会后座谈会。云林科技大学财经系硕博班教授、私语言杂志总编辑郑正炳博士说，这部电影非常成功，我非常感动。他竖起大拇指说，我们很感谢法轮功学员、大纪元时报、希望之声及其他愿意报道的媒体，你们都非常的用心，无私奉献，真的非常了不起。他还呼吁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这种精神，站出来支持并勇于出来揭发真相，对抗中共的勇气。
德国国会人权委员会议员、德国国会绿党党团人权事务发言人鲍里斯·米亚托维奇2024年12月17号谴责中共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罪行，并敦促中共立即停止对海外法轮功学员的跨国镇压和间谍活动。欧洲议会议员、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员查理斯·威莫斯 2024年12月12号公开发声，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他在公开声明中强调，目前世界上最应受到谴责的做法之一，就是中共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行径。中国，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关押良心犯，常年监禁他们，不让他们与亲人有任何联系，这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指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丁元德夫妇。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法轮功学员孙磊、王月兰2023年8月被绑架构陷，一直没有任何消息。近日获悉，孙磊和王月兰已被非法判刑，孙磊被冤判7年，已被关押到宁夏石嘴山监狱，80多岁的王月兰被冤判3年，监外执行或缓刑。王月兰老太太80多岁，曾被多次绑架、抄家、拘留、关押。孙磊，男，52岁左右，原宁夏惠农县农业银行职工，2001年曾被非法劳教3年，2006年8月遭绑架，诬判11年，2015年12月11日再次遭绑架，冤判3年。
甘肃兰州市今年60岁的法轮功学员杨学贵，2024年12月28号被兰州市城关区法院非法判刑6年，并勒索罚金5000元。杨学贵现被非法关押在兰州市第三看守所，他已经上诉。此前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杨学贵分别在2002年和2016年被绑架，分别遭冤狱8年和5年，杨学贵惨遭中共迫害，九死一生。
辽宁锦州市6位法轮功学员2024年12月30日被临海市法院网判。王桂令，男，69岁，判有期徒刑5年，勒索罚金7000元。孟春英，女，53岁，判4年半，勒索罚金6000元。刘玉荣，女，63岁，判4年半，勒索罚金6000元。刘景菊，女，70岁左右，判2年，勒索罚金4000元。靳素明，女，74岁，判2年，勒索罚金4000元。王周山，男，53岁，判1年6个月，勒索罚金3000元。王桂令、孟春英、刘玉荣已提出上诉。2024年4月13日至4月30日，锦州市公安局及下属分局派出所警察绑架了至少19位法轮功学员，其中6位法轮功学员遭临海市检察院非法起诉。2024年10月20日遭临海市法院非法庭审，6位法轮功学员对被构陷的罪名均予否认，直接指出指控都与事实不符。6位法轮功学员自诉自己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做好人，没有错，而且信仰合法，没有罪，并当庭指出本案的公安机关锦州市太和国保人员在实施绑架构陷过程中的众多违法犯罪事实。
陕西西安市法轮功学员寇菊英和董桂金2023年7月底被灞桥区检察院非法起诉至灞桥区法院，2024年1月31号被非法开庭。12月31号寇菊英被网判5年6个月，勒索罚金2万元。董桂金被网判2年，勒索罚金1万元。寇菊英今年73岁，家住西安市十里铺广新园。2022年8月18号被三桥派出所、兴家庙派出所警察和西安国保警察冲入他家绑架。8月20号取保候审放出。
福建福州市57岁的法轮功学员何鹏飞，省文化厅主任科员，2011年修炼法轮功后多种疾病痊愈，2015年讲真相被绑架网判5年半，2024年5月被闯入家中的福州市马尾区国保大队警察绑架， 被非法关押在福州市第二看守所。2024年11月5日被福州市闽清县法院非法庭审。近期何鹏飞被非法判四年，准备上诉。
广东汕尾市法轮功学员朱慧鸾遭迫害流离失所。2024年3月底在揭阳市出租屋被汕尾市610人员绑架抄家抢劫，非法关押在揭阳市看守所构陷。2024年12月13号看守所电话通知朱慧鸾的母亲12月15号可前去会见。等母亲去会见时才知道朱慧鸾已被揭东区法院网判三年半，法院的开庭以及判决情况均没有通知其家人。
吉林公主岭市63岁的法轮功学员郑淑琴2024年8月30日讲真相被非法抓捕，近日得知他被非法判刑三年，目前郑淑琴正在提起上诉。公主岭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范春华被非法判刑六个月，另有一名法轮功学员被冤判八个月。
江西南昌市83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凤英老人因给民众讲真相，2023年6月14号遭南昌县公安局警察绑架，被非法拘留15天后以取保候审的方式回家。南昌县公安局南昌市西湖区检察院将老人构陷到西湖区法院，南昌市西湖区法院于2024年12月非法庭审老人。在法庭上，王凤英老人很细致地揭露了起诉书的荒唐及违法之处。为一个80多岁的老太婆，手无寸铁，已经丧失了基本劳动能力，我怎么能去破坏国家法律实施？实际上，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或一个社会群体，根本就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去破坏国家法律法规的实施，只有手握公权力的官员，特别是握有最高权力的人，才有能力和有条件实施这种犯罪。如以权代法，以人治代替法治，或者利用权力插手或干涉司法活动，破坏司法的独立性、公正性，如610人员操控公检法以法律形式迫害法轮功学员，这才是破坏了国家法律法规的实施，这才是真正的犯罪。有理有据有力地驳斥了非法起诉，公诉人无言以对，连法院指定的律师也脱口而出，他没有罪。然而西湖区法院仍于2024年12月31号强行无理地对老人作出网判三年勒索6000元的非法判决。王凤英老人已于2025年1月6号提起上诉。
江苏镇江市法轮功学员包双娣女73岁2024年6月19日在传播法轮功真相时遭受中共谎言毒害的人诬告，被警察绑架劫持到镇江市看守所关押构陷。现获悉他被非法判刑三年半，2024年12月14日被劫持到南京女子监狱。
辽宁铁岭市昌图县法轮功学员吴波先生于2024年7月11号被昌图县铁南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昌图县看守所。据称，吴波2023年11月去四平邮寄真相信，驾驶的车牌被监控拍到。2025年1月初获悉吴波被昌图县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罚金5000元。
山东东营市孤岛镇七旬左右的法轮功学员张秀群女士2024年4月被孤岛镇军马场派出所警察诱骗绑架，随后被非法关押在东营市看守所，先后被构陷至东营区检察院、东营区法院。日前得知张秀群已被东营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为什么关心神韵， 译文，作者波兰法轮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0日。我为什么关心神韵？为什么所有人都应该关心？以下是我作为神韵义工的经历。我住在波兰，自从2015年以来，一直是神韵的义工。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你的国家遭到侵略，敌人不仅摧毁了你的文化，还禁止你传承和发展这种文化，你会怎么做？你一定会反抗吧。中国正经历着这样的苦难，只不过敌人不是外来的，而是一种内部的意识形态威胁，而这样的威胁往往比外部侵略更加可怕。作为波兰人，我们深知共产主义的危害。我不是中国人，我是波兰人，那我为什么会关心中国的传统文化呢？我们所有人为什么都应该关心呢？从2014年开始，我每年都会观看神韵演出，每一次演出都让我感到熟悉，既能引发共鸣，又令人收获满满。随着观看次数的增加，这种感受愈加强烈。渐渐的，我明白了，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超越国界的普世价值，它能触及所有人的心灵，它的博大精深让所有国家和民族的人都受益匪浅。因此，我认为全人类都有责任去保护和弘扬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因为它是全人类的瑰宝。神韵是全球唯一一个真正复兴5000年中华文明的艺术团。如果我们珍视那些对全人类有益的普世价值和永恒精神内涵，那么我们就应该关心神韵。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价值，人生将失去意义，我们的灵魂也将陷入痛苦。作为神韵的义工，我亲眼目睹了这些艺术家们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这些传统价值观。他们不仅仅在舞台上展现这些价值观，作为神韵的义工，多年来我也亲眼见证了艺术家们的奉献与无私的付出。即使是在一天两场的演出之后，他们仍会帮忙搬运舞台设备，这让我看到他们能够放下自我，而这种能力，尤其是对于生活在聚光灯下的人来说，显得尤为难得。众所周知，神韵的艺术家们修炼法轮大法，这是一种以真善忍为核心的精神修炼。然而，这种信仰却在中国遭到中共的迫害。通过神韵的演出，他们向世界揭示了这场迫害的真相，以和平的方式为在中国受迫害的法轮大法修炼者争取自由。然而，不仅如此，我认为，通过再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神韵也在为全体中国人民争取自由，一种摆脱共产主义思想桎梏的自由。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场关于人类灵魂解放的抗争，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正因如此，每一个人都应该关注神韵的使命，并支持神韵。也正因如此，中共才会对神韵如此忌惮，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一旦复兴，中共的统治基础就会土崩瓦解。如果在神韵对中共摧毁普世价值、抹杀人类美好事物的抗争中，我们不能给予支持，又有谁能保证我们在未来不会失去自由？让我感到忧虑的是，一个致力于展现中国文化之美，为无数人带来希望与精神升华的艺术团，竟会遭到攻击与抹黑。神韵的使命是如此深邃而美好， 这也是为什么我和无数其他义工愿意帮助神韵的原因。我想，现在你一定已经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会心甘情愿、发自内心地支持神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神韵义工是我莫大的荣幸，译文作者土耳其法轮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2日。我就纳闷，为什么会有那些恶意的文章诋毁神韵，最初在美国，现在又出现在欧洲，实在无法理喻，怎么会有人写那么些不实之词。我每年都有机会做义工为神韵服务，神韵的演出展现了5000年中国文化的精髓，舞蹈演员在表演中展现出勇气、忠诚、真诚和无畏的精神，他们将历史中的英雄人物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他们优雅、庄重和柔美的舞姿轻松地展现出极致的美。当我把当今的道德状况与共产主义前中国的高尚文化相比时，我深深地意识到当今的道德价值观的衰退。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即使是微小而友善的举动也举足轻重。比如，当今的社会似乎没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义工一词的珍贵，能成为神韵的义工，为支持及复兴5000年中华文化的使命，对我来说确实是荣幸之至。再看当今的人类社会，发现许多人只追求利益，如果他们无法从中获利，就不愿帮助他人。我怀念传统中对老年人的尊敬，我怀念那种对孕妇或残疾人士油然而生的援助之心，而现实生活中却已经糟糕到如此地步。当我主动提供帮助时，人们会以怀疑甚至恐惧的态度回应，并加以拒绝。难道这不可悲吗？在需要时得到帮助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不是吗？帮助别人行善不是很好吗？拥有一颗平静的心难道不好吗？能够无偿帮助他人难道不令人愉快吗？往往那些只需一点点时间的小事情却能带来巨大的善意。难道道德已经堕落到这样的地步，人们的认知被扭曲，认为无私的行善是坏事？如果自我牺牲不再被珍视，那希望又在哪里？过去为他人付出是理所应当的，如今有多少人愿意在没有金钱或其他回报的情况下帮助朋友？有多少人愿意帮助他人并因这种感觉而感到快乐，即使他们从中没有得到任何回报？我自身的经验，无条件的助人是给予内心最美好的礼物。多年来我一直自愿为神韵服务，一旦演出季结束，我就会期待下一年的到来，好让我再有机会贡献自己的力量。看到神韵如此的被攻击，让我感到十分悲伤。我真诚地希望每一位读过这些恶意文章的人能够自行思考，多多了解神韵和法轮功。如果能看到那些看过神韵、了解神韵有多么优秀的人能为神韵发声，帮助澄清对神韵的诽谤，我会非常开心。因为如果你知道那些针对神韵的指控是不实的，却选择保持沉默，那你的沉默实际上是在支持那些恶意的诋毁，最终这种沉默会伤害自己，也会伤害他人。看看那些看过神韵的观众的反馈吧，他们眼中闪烁着光芒，谈论着对未来的希望和信心，这正是神韵所给予人们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法没结束我已经后悔了，再读我们的师父，作者 广东大法弟子如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9日。前两天看到我们的师父这篇文章，我哭了，真的好难过，自己没修好，拖累了师父。今天看到有同修写的感想文章，再次看我们的师父，刚看了开头，眼泪就稀里哗啦流淌，根本没办法继续看下去，惭愧、自责、后悔。师父可以以任何方式走到世人面前，却不应该是现在这种情况。在人世中以人身直接面对世人的攻击，这是大法弟子的耻辱。1999年6月，在美国中部法会上，有弟子问师父，弟子请问师父，当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的弟子都在干嘛？请师父转告世人及天上，我们大法弟子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出现。师，谢谢大家。修炼人不被常人思想带动，大家是修炼者，我谢谢大家对大法、对师父的这颗心，我都知道。选自美国中部法会讲法。26年过去了，犹大出现了，师父走到了人前替弟子承受。我觉得不管在天上还是在地上，这件事大法弟子都无法交代。如果我们整体的状态能跟得上，这种事情可能就不会发生。我想说，师父，对不起。到2025年，我49岁，修炼大法27年。在大陆这种迫害的环境下，走过了人生最美好的27年。迫害对我意味着什么？换一种生活方式罢了。迫害和修炼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自己修得不好，是自己意志不坚定啊。我对生活中的师父不了解。1998年秋天我得法的时候，因为修炼人太多了，学法组分成了一个一个小组。我们那个小组全是年轻人，辅导员20多岁，得法一年，其余都是学生，学生当中却有修炼好几年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见过师父。唯一一次直接听到关于师父的消息，应该是1999年720那天吧。当时很多很多的大法弟子被从体育场用大巴车拉到各个学校，然后让我们看电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电视上说了什么，我一共就看到了一眼，刚好是一间屋子里有漂亮的大沙发，说是师父的豪宅。我当时年轻，没经历过事情啊，不知道邪党的邪恶无底线，我是相信了，然后我就转身离开了。当时我心里很高兴，长舒一口气，我想，原来师父生活得这么好啊，那我就放心了。回想当时的心情，心里最担心放不下的好像是师父，其他就没有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弹指一挥间，懵懵懂懂，跌跌撞撞中，我一直以为师父生活得很好，至少不会很差。我以为国外的大法弟子应该比较有钱，我以为龙泉寺是中国的哪个寺院，自己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我以为大法弟子不一样，师父言传就可以了，不用身教。我以为自己一些方面做得挺好了。当我看到师父说，我跟他们的爸妈说，我要还给你们一个最好的孩子，这是我专注的事情，我更是哭得不能自已。大法弟子的孩子交给了师父，师父给照顾得那么好，师父把他的亲人交给了大法弟子去救，可是自己却什么都没有做好。几年时间，几亿人在痛苦中失去生命，身边那么多大法弟子在无奈中离世，每天救护车一会儿一辆的呼啸而过，社会上躁动的情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人爆发。另外空间的损失我看不到，就这个空间怎么跟师父交代？而如今邪恶敢明目张胆地攻击师父， 大法弟子的修炼没跟上啊，自己就是其中一个。怎么办？正法没结束，我已经后悔了。怎么办？真得好好想想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厘清对法对修炼的认知，去掉根本的执着。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0日。不久前，与中共有瓜葛的一家美国媒体刊登所谓的调查报告，声称神韵敛财，影射大法师父敛财，这出中共在1999年迫害之初就有的旧戏码，被旧势力安排在今天放到美国来重演，除了让美国人误解法轮功和神韵，使其难得救度之外，会不会也是在正法的最后阶段被用来考验大法弟子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呢？由此我想到以下一些问题。一，去掉根本的执着。那家美媒说神韵有多少多少资产，不少大法弟子也对此很有兴趣，在学员的报道中看到师父生活简朴，没钱没房没车，一些同修似乎因此而放下了心，很高兴。虽然平时同修们都表达对师父无比感恩的心，真心希望师父有好的生活，那么如果师父真的过上了有钱有房有车的生活，我们有没有同修会接受不了呢？希望师父过上好的日子，但又希望看到师父生活简朴，这种矛盾心理是不是我们一些人一个长期根本的执着呢？今天或许我们可以重温一下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的，你们执着大法符合人的科学，那他们就控制邪恶的人造谣说大法是迷信，你们执着大法能治病，他们就控制邪恶的人造谣说大法不叫人吃药，死了1400人，甚至你们说大法不参与政治，他们就叫邪恶的人造谣说大法与李洪志有国外政治势力等，你们说大法不收费，他们就说师父敛财，你们无论执着什么，他们就叫邪恶之徒造什么谣。而且他们控制着邪恶的人，针对人的一切心一切执着，全面无漏的瓦解式的检验大法与弟子。如果你们真正能在修炼中去掉那些人的根本执着，最后的这场磨难就不会这么邪恶。二，觉者的贫富与自己的修炼有无关联？一个医生使生命垂危的患者绝处逢生，患者不会在意医生年薪是10万还是100万。一个心理医生开导终日郁郁寡欢的病人，使他从此天天舒心，日日快乐，病人不会询问医师的家人是否穿金戴银，有无名牌服饰。一个随时会被惊涛骇浪吞没的人被他人搭救，他不会关心恩人是否有车有房，那是因为最为重要的是自己能被救出绝境，哪管对方是贫是富。一个人来到人类社会，只有修炼才能返回自己原本的家园，是师父在无神论充斥的社会里用他的大智慧使我们有了对神的正信，让我们知道了人可以修炼，如何修炼，搭了能让我们回归的天梯。作为真心修炼的弟子，我们唯一该做和能做的就是赶快消除业力，提高心性，尽快的提升。心中该有的只是庆幸与感恩，担心的只因是修炼上进步太慢，自己能否回到先天的家园。如果真正认识到自己连宇宙中尘埃中的尘埃都算不上， 就根本不该再想其他生命，尤其是高级生命，如何如何。无论别人好坏，自己修不回去，就仍旧永远是尘埃中的尘埃。师父的贫富与自己的提高有无任何关系？难道如果师父清贫，就精进修炼？如果师父富有，就放弃修炼，甘愿无尽的轮回吗？三，觉者该贫还是该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不同层次中，佛法有不同的显现，但是越高越接近真理，越低离真理越远。觉者之为觉者，在于他的境界，佛道神的境界。而我们知道最高的真理是真善忍，衡量层次高低的标准跟财富多少本身没有关系。密勒日巴尊者把全部所有供奉给上师，无论上师过着如何比自己优渥的生活，仍无比谦卑地服侍上师，向他讨教。那是因为上师有大智慧，有超脱轮回生死之法。密勒日巴在修行中，假如只有看到上师生活简朴，才能得到心理平衡，那又如何虚心求教，一生就得习正法呢？即便在常人社会，古往今来，同样有很多人富而有德，责备世人，同样也有很多人既穷且恶，为患社会。人的好坏不在他是贫穷还是富有。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说到这，我想起一件事，这么多年我一直有个法没有跟大家讲。在迫害很严重的时候啊，特别是2000年中国大陆的学员在揭露邪恶对师父的造谣宣传时，有个学员讲的一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而且也是必须纠正的认识。大魔头与中共对学员造谣说，你们的老师怎么怎么有钱，在北京与长春住什么什么样的豪宅，生活怎么奢侈。那时在中国传法时，我的生活是很简单的。中国大陆的一个学员讲说，我们师父是最好的，不会那样，如果我们师父要那样的话，那我可不干。我当时心里很不好受，我更加体谅过去下世渡人的神当年的苦。修炼是修自己，为什么要看别人呢？我教大家修炼，可不等于我也在同你们一样在修炼。如果是这样，我们不好了，你们就不修了，是这样吗？我传你们的法中可没有说当师父的必须与修炼人同样苦修啊。我是在为众生受苦才被邪恶攻击的，特别是大法修炼不离世俗的修，弟子各社会阶层的都有，怎么能与所有的弟子一样呢？又为什么非要与业力最大或最困难的学员一样生活呢？如果师父做的和你不一样，那就不行，是不修了吗？度你们的师父就必须同弟子一样，这不是中共邪党文化的毒害吗？人真的想叫渡人的师父一起吃人的苦才认可吗？其实我要开创的，我要在正法中解决的问题，就包括今后下世渡人的神不能再被三界内众生迫害的问题。渡人的神是救人来的，不能和人一样，过去他们表现的和人一样的苦，甚至比人还苦，是因为人难度，神自己替人承担罪业，也为了身教于人，教人学，有意的给人这样做，叫人做好。神没有罪业，怎么会有苦？是被人的业力所累。师父这是针对迫害之初的情况讲的法，25年过去了，老大法弟子这方面的认识应该成熟了，或许还有较新的大法弟子需要考验，需要提高认识吧。 师父要解决过去的问题，要开创新的。如果弟子牢牢地固守过去的错误观念，甚至如果不符合自己的观念，便可能不再信师信法，宁愿放弃修炼，不被救度，那是不是会给师父的正法增添阻碍呢？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就说我有钱，我自己不当回事。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的动机不纯，那个事情他想得很狭隘，很愚蠢。的确，一说有钱，很多常人和人心重的修炼人可能就会联想到花天酒地、贪图享乐以及虚荣心的满足，而所有这些都与师父毫不沾边。师父日理万机，操心学员的修炼，而且稍有空闲就会到工地干活。在龙泉寺工地，最难的地方有师父，活最重的地方有师父。每年神运一旦开演，师父更是马不停蹄，舟车劳顿，只为确保演出能够完美的救度众生。师父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学员和众生，完全没有个人的享受。那即便有钱又怎样呢？哪会像俗人所揣测的那样呢？是凡夫俗子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以俗人之心夺觉者之腹。当然，从采访中我们已经得知，师父生活简朴，没有钱，不要钱。这里只是在修炼上交流，世上的事情可能都与大法弟子的心有关。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首先归正自己的心态，或许常人社会就没有或少有那些所谓敛财的流言蜚语了吧。现阶段的个人认识，如有不妥之处，请原谅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说该发正念时的杂念》，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9日。一直以来，在发正念的方面，总觉得自己修得不好，人心繁重，再加上是闭着修的，长此以往，潜意识里自己的正念似乎没什么威力，偶尔有时错过了某个发正念的时间，也没有负疚感，还会觉得自己那半斤八两的修为发不发的也起不了啥作用似的，认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更像是个充数的。也知道这些杂念不对，得相信自己，更得相信法，但似乎时好时坏，在根子上没有真正的认为自己的正念是有威力能起作用的，也没有识别那些不在法上的杂念不是自己的真念。事实上，一个常人的佛性一出都能震动十方世界，何况是大法弟子念动的正法口诀呢？我悟到，那些念头其实是旧势力的圈套，他们利用我们没修好的那部分人心，与大部分修炼者是闭着修的形式，让我们怀疑自己正念没作用的错觉，来减弱同修整体发正念的威力和持之以恒的信念。其实无论修得好与不好，那是修炼中摔摔打打和不断归正的必然过程。然而在发正念的时候，我们念动的是宇宙大法，并且是修好的那部分在起作用，就算不相信自己，也该相信大法的威力。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没有的能力，师父会赋予我们呀，大法会加持我们呀，只要有正念，只要相信。所以不要把发正念的威力与否局限在自己当下的修为基础上，只要我们坚持并坚定地发出每个正念，我们的正念就是威力无比的，就是能清除一切邪恶的。不要让旧势力动摇我们，否定自己，否定正念威力的当。希望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无论身处哪个国度，
坚守在核岗位，只要是大法的一个粒子，我们的正念就能形成无坚不摧的力量，在法难中助施正法，清除最后的邪恶。一点浅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何时？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